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深渊平反。我们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19章28节，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这个话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在被陷害了以后对大卫说的一句话。我就看到这件事情心里有一些感触，也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互勉。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大卫，甚至包括基督，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基督当然不希望被赦免，被洗净罪过。我们需要神来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洗净我们的罪过，借着圣灵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有这些错误危险在我们周围，我们需要被拯救。这个我想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个认识。但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神的儿女包括大卫，他需要求神给他的其中一个就是替他伸冤。他有冤枉，他有委屈，连耶稣基督也有冤枉有委屈。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世界上人却这样的轻视藐视他，还把他钉死了，那么神也要替他的儿子伸冤。当然替他儿子伸冤，他从死里复活已经是伸了一半的冤了，但是他要再来消灭他一切的敌人，那是完全的伸冤，伸冤平反。那么我们是需要被拯救，没有错，我们是需要从神的震怒魔鬼的手中被救出来，但是我们也需要在冤枉委屈当中被上帝来伸冤来平反。这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会完全实现的，但是在我们今生呢，我们也希望不要有委屈，不要有冤枉。有委屈有冤枉，我们也像圣经上新约旧约的那些圣徒一样，都在不断的呼求，求主替我们伸冤。譬如说撒母耳记上24章15节，大卫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哇，我真的很委屈，我没有办法再怎么表达我的委屈了，我对你实在是一片忠心，没有反意，只有求上帝帮我伸冤。你怎么一直在追杀我呢？我要求上帝救我脱离你的手，而且替我伸冤。就大卫心中有很多的不平，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不平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有对的成分。我们站在神这边，我们信靠神，我们传扬神，这个世界却认为我们是做错事，做的不好的事，我们需要上帝替我们伸冤。大卫当然最需要求神帮助他不要再被扫罗冤枉。那不只是他，还有别的，像撒母耳记上25章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拿巴也是这个重伤大卫的，伤大卫的心的。拿巴死了，大卫就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拿巴羞辱我，我这样帮助他，我们这样为他看守羊群，他一点都不屑我们，还威胁我们。哎呀，感谢主，上帝替我伸冤，拿巴死了哈。那诗篇里面这一类的话都更多了哈。诗篇26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 并不摇动。就是我相信虽然深渊的文字在圣经里这么多，可是我们比较陌生对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觉得当诗人或者是圣经其他作者讲到说主啊替我伸冤，尤其是像26篇这里讲到我向来行事纯全，好像有点太自大了，觉得自己好可怜，觉得自己太正直了，这个世界这么坏，我们绝对不要自大，我们绝对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即使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希望最少有这个相对的正义，也就是不要太离谱了，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还是越正常越好，越公平越好，虽然这么多的罪恶，神也借着这些罪恶磨练我们，但是我们用诗人的祷告来祷告，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这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觉得在家里求神帮你伸冤，你被不公平的对待，或者在公司里或在教会里，这些这一块呢，我们通常都不太去碰它，因为伤心，也因为会引起一些争议，那么我们就啊吃亏啦，让步啦，有人打你左脸六人给他打，我们就用这些态度来回应，不是不好，但是不够全面。圣经里的确花了很多的篇幅讲伸冤，当然也花了很多篇幅讲说我们在今世就是有冤没办法伸，神就没有替我们伸冤，但是我们要继续好好的信靠他。诗篇54篇第一节，那是他特别讲说是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哎，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大卫就做了这个诗，一开始就是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为我伸冤，我好委屈。这里西弗人为什么要对大卫这么坏？为什么要明明是扫罗不对，他们去告密，大卫藏在我们那个地方？大卫只有求神替他伸冤，当然他是求神拯救他，但也替他伸冤。伸冤就是他是委屈的，他不仅需要神把他的敌人消灭，也需要神让这些百姓看到大卫是好的，是对的。好，讲这个背景，这个世界有罪恶，有委屈，我们都有罪恶，所以我们都需要拯救，需要赦免，但我们也有委屈，我们也求神不仅拯救我们脱离魔鬼，也拯救我们脱离那不实的控告和委屈。但是大卫虽然这么明白，这么有体会，哎，被委屈好难过，也常常求神伸冤，可是他冤枉了米非波设，这个案子到他死都没有看到他怎么解决。好，我们讲一下米非波设。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有一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他是瘸腿的，虽然他是出生在王室里，但是实在也是很不幸的。圣经上讲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我也不知道逃什么，是叛军吗？是敌人的军队吗？还是什么人要追杀他，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这你都可以想象那个着急的那个状况啊，抱着他跑，5岁不大不小，大概还是不太能跑，所以到后来保姆就把他抱起来了，抱起来5岁不小了，又有点重，急忙的时候就摔了，这摔可能也是在爬楼梯的时候或爬阶梯的时候 摔得比较重一点。那摔的时候要逃难，所以大概也没有好好的就医，他就腿就瘸了。那么这个孩子腿瘸了，他还要躲起来，因为在以前不管是中外都有这个情形，只要新王一起来，旧王的如果是一个新的改朝换代，旧王的家人通常都要把他找到，把他消灭的、哦、斩草除根呢、啊。那么这是很不幸很残酷的。那所以旧王的家属在新王就位以后大概通通都藏起来了，显然米非波设也藏起来了。那大卫做王了以后局势比较稳定了，他就问了一件事情，第九章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你看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王权还不大伸张嘞，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就大卫自己还没有一个有系统比较组织严密的一个警察公安系统，大卫还不没有，所以他如果要找扫罗家的人他还找不到嘞，扫罗家人都躲起来了找不到。哎，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人就出现了，就是洗巴。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啊，你看这都是关联的、啊、这你做王都还要有这些县的、啊、县名，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一定是有人跟大卫讲说扫罗有家人在，但躲在哪里我们不大清楚，你去找一个人叫洗巴，这个人以前是帮扫罗家里办事的，他都知道。好，这个洗巴也就来了，王就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他说我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各位要注意啊，这个话坏蛋也可以讲得出来，哎呀，他家还没人呢，像那个赵氏孤儿那个评剧一样，他家还没人呢，我要找出来恩待他们，其实可能我要找出来就把他们杀了，赶尽杀绝。洗巴说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这个洗巴呢真是很清楚、啊、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面。于是大卫王就打发人去了，把这个在马吉家里的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找来了。这个时候米非波设应该心里也很害怕的，我们一再的说了，新王就位，旧王家里的人通常是赶尽杀绝的。那么以前扫罗对大卫又那么不好，所以他很害怕，他来见大卫伏地叩拜。你还知道他是瘸腿的，行动不太方便，也很可怜呢，样子瘸腿的不能这个挺胸抬头正气凛然的走，就是瘸一瘸一拐的，然后再伏在地上跪拜。大卫下面的呼唤的声音是很亲切的，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呼喊他，我们的神也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喊我们，愿我们都听得到啊，听不到就真是遗憾了。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这里。大卫说你不要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 不过如死狗一般，晋蒙王这样的眷顾，哎，这也是报应吧。大卫在扫罗面前说过这句话：我算什么？我在你眼中不过是一条死狗啊。现在扫罗的孙子对大卫说：我在你眼前不过是一条死狗啊，没有力量，死的，又没有地位，是狗。我是这样子的。事实上，虽然我可能贵为王家的，甚至排这个做王的顺序还可以排到前几名，但是现在我像死狗一样，我的身体不好，我是瘸腿的，我也没有军队，我也没有人脉，看起来连家人都没有多少，我像死狗一样。哎呀，我天天都提心吊胆，怕王来追杀我。哎呦，怎么王啊，你竟这样眷顾我，你对我这么好，你要把我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给我，你要让我跟你一起常常在一起吃饭。哎呦，你这太眷顾我了。那王就把扫罗的仆人洗巴叫来了。各位，有些人是不太能消灭的，他游走于政治党派当中，大家都有点需要他，可是这些人人品并不一定好，洗巴就是。人品不一定好，可是即使在正直人的营中，有的时候也需要这种滑头一点的人，因为他们懂得人脉，他们有。大卫把洗巴叫来说：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我都给了你主人的儿子，都给了米非波设了。那么，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你们全家还是做他的仆人啊，耕种田地。那么，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也是他的。但是呢，他要常常跟我一起同席吃饭，这是很荣幸的事。我要看重米非波设，我要让他富裕，也有人伺候他，也要跟我常常一起吃饭。洗巴说：哦，你吩咐我的我都一定遵行啊。然后王又再说了：米非波设一定要跟我一起同席吃饭，好像王的儿子一样。我们看到这里啊，我们可以有坏的解释，我们可以有个解释，就是王并不是真的爱米非波设，大卫只是把他放在一边监视他，甚至有点耀武扬威，有这可能。不过以大卫跟约拿丹的感情，以大卫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觉得大卫不是这个意思，大卫真的是因为，哎呦，他跟约拿丹的感情那么好，他想念他，也希望照顾他的后人。我觉得大卫是跟约拿丹的感情好，他是真实的善待米非波设。好了，出了事情了。后来你们也知道，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了，叛变了，大卫所有的人都要从宫里逃出去，就逃难了。这有一点像慈禧太后逃那个八国联军一样，逃难了。那个逃难的故事非常多，包括他吃那些地瓜，吃喝那个稀饭啊，都觉得是前所未有的珍品啊，怎么以前都没有吃这么好的东西过。他底下人说，不是你没吃过，你吃过你不觉得好吃，因为你没有饿过肚子，你现在饿肚子吃了什么都好吃啊。那大卫现在就非常的狼狈，因为是临时逃出去的，人又多。那么大卫那行的人在撒母耳记下16章第一节刚刚过山顶，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 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的人喝的。哇，这是雪中送炭呢，他正是逃难的时候来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很高兴啊。但是王想到另外一件事，怎么是你在做这个事呢？你主人那个儿子在哪里呢？啊，洗巴就说，哎呀，他还在耶路撒冷，他才不出来嘞。他很得意的说，哈哈，今天以色列人会把我父的国归还给我。这王当然是非常的生气，就当场马上就说了，没有多考虑一下就说了。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就是这种小人趁人之危啊，会伤害人，给自己升官 做垫脚石。好，这个洗巴投资了一些他的家产，帮助了王在困境中能够有吃的，王很喜欢，很高兴，产业都给他了，然后米非波设就都没有了。那米非波设为什么没有来呢？实际上是这样的，撒母耳记下19:24，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就当亚撒龙之乱平静了以后，大家都来迎接王了，米非波设也去了。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这都表示他是悲伤的。按着撒母耳记下的作者这样写呢，应该是他是真是悲伤的啊，真是难过的。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啊，这米非波设恐怕就不像上一次喊米非波设一样那么温柔了，这有点生气了。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为什么我在逃难的时候你不跟着我一起逃？事实上他还在讲，为什么你不来帮助我？为什么你不能跟我同行？为什么你还想照洗巴讲的，居然还说我今天要重得我主的国位了？为什么？他就回答了，我主我王啊，我是瘸腿的。哎呀，一个人要常常说自己可怜的地方也是很可怜的。他是瘸腿的，但他实在不像王世家的人，瘸腿，没有荣耀，而且行动不便。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一定就是没有给他去驴骑嘛。然后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悔我。洗巴讲的坏话米非波设一定也知道，因为洗巴这种小人那个嘴脸是可以可想而知的。好，然后米非波设就还是称赞了一下大卫，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这个聪明的妇人也对约押，也对大卫说过，哦，你实在像神的使者一样，你明察秋毫啊，王啊，你明察秋毫，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死人，我们没有理由活下去，我们是被你征服的，但是你提升了我，你使我在你的席上一起吃饭，我还能够向你申冤吗？你已经觉得你对我够好了，我对你很不好，你能帮我申冤吗？你会申冤吗？ 好，各位，这时候你看大卫的反应。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这是错误的回答。我想大卫累了，老了，疲倦了，伤心了，灰心了，亚沙龙的事情让他太难过了。整个大卫犯罪以后，那个属灵的状况都不是太好。现在这件事情，我们读者旁观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把他追究清楚吗？如果洗巴说的是谎话，那洗巴哪里还什么平分呢？他欺君之罪，他也欺主之罪。欺君是欺大卫，欺主是欺米非波设。你这个人油嘴滑舌，游走在各方，现在我查出来你真是不诚实的人，不把你关起来都不错了。你与洗巴均分，他怎么不会想想看，洗巴应该被处罚，米非波设应该被伸冤的。他写过那么多的诗，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他怎么不会想米非波设也需要被伸冤呢？他怎么不多想想看洗巴这样做他的嘴脸对不对呢？我说了，大卫可能累了，疲乏了，不想管事，不想动脑筋了，所以他说的这个话米非波设知道不是很妙的。他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也许米非波设太消极了一点，但也许他也深知到这个官场的这种凶险啊。那重要的还是王你回来就好，我就很高兴了，其他那些东西我也不想要了，就让洗巴通通拿去吧。王大卫很消极，米非波设也有点消极。我想他的瘸腿，他逃难，他是一个王子，或者是起码是王室，却被人家摆布来摆布去，他活得也很辛苦，也就不大讲究了。我是觉得他还是太消极了一点，他应该继续向神求的，他继续求神让公义能够彰显，让这个大卫王不要老年的时候疲倦了，堕怠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疲倦，不要堕怠。身体体力的劳累，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体力劳累，人人都会，这是连我们的主耶稣他都走路困乏，他会累，他会渴，我们也会。所以我们身体也需要有安息，需要有好的睡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我们里面的人要一天新似一天，要更新，要积极。是我们很愿意承认自己能够做的和不能做的有哪些，而且我们随着老化，不能做的可能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盼望还是应该非常丰富的。所以我很遗憾米非波设没有得职啊，大卫没有要把这件事弄清楚，你们两个均分吧。哎，这个做法是所罗门假想的那个错误的做法，这个 baby 切一半，一个妇人拿一半去，这个财产你跟洗巴均分，你没有把事情是非对错弄清楚，你这样均分啊，并不好。我们为这个事感到遗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我们体力随着年纪慢慢老化，也许有些事不能做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的力量要增加，要继续依靠主。诗篇68篇第5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伸冤者。就是孤儿的父，当然就是照顾，让孤儿有人照顾，寡妇的伸冤者。一直到新约路加福音十八章，他去那个不义的官那里求的也是这个，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我有委屈，有冤枉，我的力量不足。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特别可恶，他专门欺负那些力量不足的，越没有力量他越欺负。圣经里面我们马上想到的，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拯救者，神管教我们，但是神是我们的律师，神是我们的伸冤者，替我们伸冤。哎呀，这一点我自己也需要多多的向主求，但是要求的恰当。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抱怨的，但是我们真的苦，真的冤，包括你身体上莫名其妙的疼痛不舒服，我们是应该向神呼求的。他在圣所中，他在圣所中享受我们给的祭物，是的。他在圣所中垂听我们的祷告，是的。他在圣所中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我们很少想到。我已经是在教会里退休了，但我在想，我做牧师的时候，对于伸冤这个议题，有没有多想一下呢？我想，因为会涉及人事，我们都不常要做这个事，但是我们需要替人伸冤，因为耶和华是寡妇的伸冤者。诗篇72篇第4节，他必为民中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困苦人伸冤啊，诗篇82篇第3节，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因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为贫乏的人和孤儿伸冤，也就是他们可怜，可怜还被伤害，他们有冤枉，有委屈，他们 无处可呼求，神替他们伸冤，神也要他的儿女替人伸冤，神有一天也会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诗篇103篇第6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诗篇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为穷乏人辩屈。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可以在审判的事上偏袒穷人或者偏袒富人，我们要公平。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困苦人的确是有冤枉。诗篇146篇第7节，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这都是很宝贵的话，受屈的伸冤。谁是受屈的？我自己现在也很难说，如果我现在去判断会怎么判断。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到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同学可能是比较笨，学的比较慢。我是觉得，即使在那个时候都觉得了，这些同学可能需要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因为他比较笨嘛。真的，我也直接讲嘛，家里也事情多，他父亲可能是卖菜的，或者是拉三轮车的，家里比较辛苦，比较穷，可能他自己的智商也不是很高。有的时候老师同学对他们没有同情心，反而会说一些很伤人的话， 那他就真是有冤了，小小年纪就有冤了。而耶和华为受屈的伸冤，是食物与饥饿的，释放被囚的。这被囚的当然是冤枉被囚的，像约瑟那样。各位，我们也许活在一个相当不错的环境里，不是含着银汤匙来到这个世界，起码也含着一双筷子了。我们的生活算是相当不错，可是神要我们得到这些丰富恩典的人，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宣扬 主的福音，我们要让人认识主。而我们让人认识主，我们宣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他是那伟大的创造者，他是那伟大的救主，他是那爱我们的神，他也替你伸冤。不止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神的国什么时候到了？神的国是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这亘古常在者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的应该就是指着耶稣，至高者应该指着圣父。那么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来替我们伸冤的时候，神的国就到。那我们除了要替别人伸冤，要传讲一个全备的福音给别人，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也有错，但我们的错还是可以向神求神替我们伸冤。这很妙，我们先读再思想。弥迦书第七章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我要忍受，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好，弥迦书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我实在得罪他了，我犯罪了，所以上帝处罚我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要等他为我辩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确承认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们错了，我们归向了主，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神如果继续罚我们，那我们就委屈了。因为耶稣，我们不继续犯罪，而且我们罪恶会得到涂抹。我们的冤枉委屈会得到得值，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上帝会让我们在他面前被诉为无罪，被说为无罪，这是他替我们伸冤，而且我们会在光明中得见神的公义，自己也行在公义当中，我们感谢主。那么最后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所讲的话，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故事是说那个不义的官，他不是替他伸冤，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不伸冤，但是这个寡妇烦他，他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我们生活中委屈艰难太多了，当我们被魔鬼被罪恶搅乱的时候，当我们常常不能得胜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帮助我。哎呦，又有那个人又来欺负我了，魔鬼又来欺负我了，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被欺负。这里上帝用了一个很羞辱自己的方式来勉励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要把上帝当作一个即使不替我们伸冤，即使他是一个不义 不义的上帝、不义的官不理我们，我们常常去求他、缠磨他，他还是会听的。你看看神要我们祷告到了什么地步了？他知道我们不想祷告，不想求，他知道我们觉得求没有用，我们的神好像一个不义的官，不理我们，而我们天天有委屈。好嘛，上帝说，就算我是这么不义的，即使是一个不义的官，被人家一天到晚念念念念念念念，他还是会做事的。你对你的上帝不能更多的去缠磨他吗？弟兄姐妹，求主帮助，帮助我们。我们的上帝实在太委屈自己了，但是他勉励我们去缠磨他。十八章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神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昼夜，昼夜不是一天两天的，白天晚上，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在这个罪恶世界上，神的选民天天都在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那个分银子给仆人叫他们做生意的比喻里不是说吗？我知道你是忍心的神。为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神好像没有马上答应我们合理的祷告和祈求，甚至好像一直没有答应。你要相信神的话，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好残忍，但是很真实。忍了多时，他不给他们伸冤，终究岂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真是只有受过委屈的人，到官府里面得不到伸冤的，才能懂这句话是多么的安慰人。一定会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的。然而耶稣讲的最后这句话多么的美好，也多么的遗憾。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世界上当主再来的时候，或者主平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碰得到碰不到有信心的人，也就是不管神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就仍然向神呼求的人，碰得到这样的人吗？愿你我都是这样的人，愿你我都是有冤向神讲的，即使他忍了多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还是求他，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罗马书12章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找人来帮忙，不要诉诸于制度，要的，保罗，我们等一下就会读，在罗马书13章里面，神设立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神要政府替百姓伸冤。这个世界上有不公平，你我有承受到委屈，我们当然也委屈的人，也伤害了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伸冤在主，主会报应的。这让我们善良，让我们诚实，也让我们积极。我也很难想象哈，在圣经里面居然保罗也这么重的讲罗马书13章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的用人。这个他不是指别的天使，这个他也不是指使徒和先知，这个他就是指的政府。政府包括尼布甲尼撒的政府，包括无神论政府，所有的政府政治权力都是神的用人，与我们有益。你若作恶，应当惧怕政府，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两次他是神的用人， 他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当然保罗讲这个话，我们会说可以应用的时候不多，因为政府与其说是深渊的，不如说常常是制造冤枉的，与其说他是刑罚作恶的，不如说他常常是积极自己作恶的。但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政权是有这个作用，深渊刑罚作恶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冤，我们也要知道别人也有冤，主要审判，主的审判一定公平，主的审判一定解决问题，主的审判一定也是慈爱的、怜悯的、有恩典的。人间的审判最好最好的也只能像所罗门一样，找到谁是那个小孩的真妈妈。他没有办法叫那个死去的小孩复活，他显然也没有办法解决妓女的问题。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要信靠他。他的审判是真实公平的，启示录第19章第2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你要站在主这边，站在主这边甚至会流血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讲到这个伸冤平反了，我们通常听到的不是这个，我们通常听到就是让步啊，70个7次啊，左脸右脸都给人家打。我承认这是圣经里很清楚的教训，我们也应该遵行，但是那个遵行的意思不是姑息恶人的。遵行耶稣的话是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而不是说我们姑息养奸懒惰。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经文的时候要小心，起码我觉得圣经今天我们看到的，神要伸冤，神不喜欢人欺负霸凌别人。我们要呼求神，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替我们伸冤的美好。你以保罗为例啊，保罗受委屈，可以受委屈，那个受委屈也不一定就是让步啊，受委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要去传福音，他没时间在那里等官来判这件事的对错。所以他在腓立比非法被打被囚，保罗只有抱怨一句话，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不可以就这样把我们赶出去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是使徒行传17章，哥林多这是使徒行传18章，以弗所这是使徒行传19章，在这些地方还有外界的干扰，保罗都没有请公权力来替他伸冤。可是到那个巡抚菲利斯耽误了保罗2年的时间，新的巡抚菲斯都又打算讨好犹太人，保罗就上书该杀了，可见得是有底线的。我们什么时候做伸冤的动作，什么时候不做，什么时候我们忍耐，什么时候我们积极，都求主帮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不是为自己，是遵行神的话。各位，这个世界不公不义，这个世界可怕，而神要这个世界的人，包括政府，包括基督徒，能够做不要把事情更加恶化的人，而能够做比较中流砥柱的人，就是做替人伸冤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相信我们的上帝 会让公义光照出来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让你的教会能够发光，发光讲出真理，讲出福音，讲出上帝的爱，活出真理，活出福音，活出上帝的爱。求主也帮助我们的发光，是让在黑暗中的人有盼望，在黑暗中行黑暗事的人能受到警觉提醒，可能也包括我们在内。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